各位师兄晚上好，又到了我们每个周二的楞伽经的学习啊。这几次课我们都是由郭老师给我们进行第六门到第十门的一个串讲啊。上周是把总结到第八门如来藏性那一门是讲完了，今天从第九门开始讲是吧，郭老师？
我记得印象中是这样的，那我们直接开始不？
好的，从第九门四大修行开始吧。
第九门开始说了，就是像这个第八门的概要里面说的，这个讲了这个如来藏啊，讲了如来藏和外道的神我的区别。然后呢，第九门开始说的是四大修行，四大修行就是说义理上给你了，那么是怎么样达到这个义理的呢？通过就是四种的修行方式，这四种的修行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这样，这四等修行方式就是觉悟，就是这个觉悟，佛是怎么观的，我们是怎么观的，然后我们怎么转变成佛的观，就是说的是四种观。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四种观照，四种观照啊，或者说是三种观照，然后观照了以后证得什么样的果，可以这样来说。我们从开始贴经文看啊。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观未来众生父亲，世尊唯愿为说修行无间如住菩萨摩诃萨修行者大方便。佛告大慧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云何为四？为善分别自心观，观外性非性，离生住灭见，得自觉圣智善乐，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就是说这个大慧菩萨就是说看到了未来众生的根器，然后代替未来众生，然后问世尊，就是说怎么样能够不间断的修行，就是能够得到一种修行，这种修行能够一直延续着去修，那么就是说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方便，而且给我们开一个大方便，就是你给我们开一个大的一个方便之门，告诉我们具体是怎么修，能够保证我们的修行一直能够不间断的，然后一直直到正果。然后这个佛就说了，就是住菩萨摩诃萨呢，就是说是要是说就是证得了这个大方便呢，就是在这个四个方面上成就了，在四个方面上成就了。什么是四个方便呢？为善分别自心观，观外性非性，离生住灭见，得自觉圣智善乐，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这四种大家看着能看明白吗？能看明白吗？咱们顾名思义的简单理解一下，善分别自心现，就是说你知道这个高低啊，高矮啊，胖瘦啊，等等等等，这都没有在自心之外，这就叫善分别自心现。就是说你能够清楚的分别它，但是你也更清楚的了知这一切的这个种种的分别都是没有离开你的心，都没有离开你的心，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观外性非性，就是说你所看到的这一切，你所遭受的这一切，等等等等的这一切，这是本质，它都是不可得的，它都是不可得的，都是梦幻泡影。这就是观外性非性，离生住灭见。所以说你就知道一切事物的本质，它并不存在一个生住灭，生住异灭，成住坏空，这个只是外相，但是它的本质上是离开这个的，也就是说不生不灭的，这个是本质。然后呢，得自觉圣智善乐，就是说你证得了这个常乐我净吧，常乐我净吧，证得了这个常乐我净之佛果，证得了这个，证得了这个果。所以说这四个里面呢，前三个是修行之方便，最后一个可以说是果，然后它都有具体的分析。那么正果是什么样的？前三个具体的这样的一种的具备这样一种方便的，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修行方法，我们要学这种修行方法。在这个四个修行方法中，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四个修行方法，齐老师的他在这个经解里面注的就是引用了这个天台宗的空假中三观，空观、假观、中观啊，空假中三观说了是前三个， 但是呢，我的一个我自己有一个就是说不同的一个理解，我觉得是方便于我自己的人，方便于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我也愿意跟师兄们分享。就是我觉得善分别自心现，观外性非性，离生住灭见，这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次第。一个修行人他本来应该具备的就是他应该具备的一个正知见，首先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没有离开你的心，这是要具备的一个本来就应该的一个正知见。其次的正知见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所显现的这一切的外缘它都是梦幻泡影，这是你另要具备的第二个正知见。第三个正知见就不是教育能够教育出来的了，就不是一个观察的了。第三个正知见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世间的真相，世间的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不生不灭的，真相就是离生住灭见。这个地方上呢，前面两个你可以就是说一说或者是礼物，最后这一个是要实证的，实证的这个就是离生住灭见，这个是实证的，所以它是一个修行的次第。对于我们心中心的师兄来说，前面两个应该是你没修心中心之前就已经知道的，或者是前面三个就是你没修心中心前知道的。但是你要实证，实证它最典型的一个特点，重点就是在这个离生住灭见这儿，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是实证的。实证了之后，前面那两个就更理所当然了。那么实证以后怎么办呢？有一个启用，就是后面的得四觉甚至善乐，是这样的。这是我的理解，因为我是觉得是一个就是实修，实修实修的话应该怎么样跟咱们自己相联系。老师的那个他是更广义的，就是空假中三观，更广义了。这是这一个，这是第一段，我们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往下走。第二，这个是说的是善分别自心现，云何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为如是观三界唯心分歧，离我所无动摇，离去来无始虚伪习气所熏，三界种种色形系缚，身材建立妄想随入现，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看看这一段能看懂不能。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是就是说最典型的代表了，就是这个善分别自心现的意思，就是说观三界唯心分歧。你看三界就是说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又有种种的众生，种种的这个气世界啊，这个有情无情等等等等这些，那你就看到了有这个有那个，有种种的不同，有种种的不同，就是叫唯心分歧。就是这个界限是怎么示现出来的呢？怎么划分的呢？就是都是在你的心里面，你的心有种种的分别，所以可以看到外界就有种种的分别。歧就是说是一种怎么说呢，就相当于界限啊，我理解是相当于界限，就是三界都是唯心所现的，唯心所现的，因为你的心的分别，所以会有三界的分别，会有三界的种种的众生，种种的有情无情的分别啊，这是这个意思。而这个本质呢，这个本质啊，这个自心的本质，这个心的本质是什么？心的本质就是说，心的本质是离开了能所，我和我所，我就是能嘛，主宰的意思嘛，主宰的意思。那么主宰所主宰了一个什么呢？这就叫我所，就是主宰了一个什么呢？这叫我所，就是离开了能和所。就是心这个地方的本质是没有动摇，没有来去的。但是呢，由于什么原因啊？由于无始虚伪习气所熏，就是无明习气，无始虚伪就叫无明，无明的习气所熏，所以呢，会有种种的这个。色形系缚，身材建立，妄想随入现。这个你可以倒过来理解，倒过来理解就是说，所以呢，因为有无始的虚伪习气，有无始的无始无明这个虚伪，无始无明这个习气所熏，所以你会有种种的妄想，你会有种种的妄想。随着你的种种的妄想，就建立了一个什么呀？建立了一个你自己的身体和你自己身体以外的，那就叫身材。身材简单来说就是色法和心法。心法就是有，就是你的精神世界，这就叫心法。色法就是一切的物质，就是说这个身材，可以说一个说自身，一个是说自身以外，或者说一个说心法，一个说色法。就是一个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那个景迁就是指的是财，内不随念转是指的是身，它是用这个来代替的，这是这一个。 然后呢，有了这个之外呢，就有了种种的行啊，就有了种种的行，你自己有一个行，还有对于境界，对于境界的种种的应付，种种的境界又影响你的行，这来回的缠绕，这就复杂了。三界就是这么来的，三界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边你可以从妄想随入现回过头来理解，妄想随入现，身材建立，三界种种种色形系缚，然后成为了三界，就导致成了这个轮回大苦海。这就是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善分别自心，或者你可以倒推啊，倒推、种种大苦海是因为有这个有这个境界，然后影响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又影响你的境界，这来回来回的，就是这我们就说业力嘛。业力是怎么？业力就是那个事情来了，你不由自主，不能自拔，那就是业力。这就叫色行，色行气服，你认以为真，它缚住你了，它让你没法自拔，你很痛苦，你又出不出来。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佛教徒，首先就哀叹一声业力，这就是色行气服，就是三界。三界就是由于种种的色性，色性系缚是由于什么呀？是由于你建立了一个我和你我所外的一个，这就是身材。身材建立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有妄想啊，是有妄想啊。诸佛菩萨就能够微细的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真相，就是说轮回的真相，也就是说轮回这样一个大苦海，它的真相就是都是妄想啊，就是妄想。这三界都没在咱们的心外，都没在咱们的心外，这是这个就是说的，从理上能够接受，应该是修心中心之前你就应该知道，这个是佛教的教理上能够，就是说能够让你理解得到。这个里面的重点就是说，稍等一下啊。我觉得这一段的重点是这三句啊，这三句就是说，这个，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那么他描述这个的这个重点就是说这三个，就是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他的知见上，他知道观三界唯心分歧。他为什么这个三界是怎么来的？根本在于。无始虚伪，就是无明习气所熏，然后他还知道这一切的本质都是妄想，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是这一段的重点。再接着往下看，大家有问题都可以说。我们还是就是说虽然是在讲经啊什么的，还是那个啥，以这个平时修行中啊，大家有问题尽管问。另外一个呢，这个讲经啊，它跟答疑它不一样。讲经这个时候啊，就是你看看那个历代的那些就是讲经啊，包括老人讲，他都有的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要有一些活泼，要有一些风趣，要不然的话光这样听啊，老是这么听啊，就累得慌，有一个沉重的思想负担，就是我要修行，我哪儿不足，我要往哪儿进步，累得慌。所以大家啊，就是不妨轻松点，活泼点，有什么你都可以展开问，没关系啊，没关系。这是这一个善分别自心现。那么第二个，善观外性非性，云何菩萨摩诃萨善观外性非性啊？为言梦等一切性无始虚伪妄想习因，观一切性自性，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善观外性非性，是名菩萨摩诃萨善观外性非性。这后面这一句啊，有点重复。什么是外性非性啊？就是说，这个后面有解释，一切性的特点是什么？如焰如梦，火焰嗖一下就没了，就是你是抓不住它的，就像梦一样，你醒了，你想捞回那个梦呀，梦里头我那些钱呐，梦里头我的房子啊，就是捞不着，这就是它的特点，就是一切性的本质的特点，就是你就是说像焰像梦一样，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你绝不能拿出来给我看。你拿不出来，无始虚伪妄想习因，无始虚伪妄想习因，观一切性自性，就是说，由于这个无明，还是无明妄想是这个因，然后呢，就是说的话，所以说他会看到。一切观一切性自性是什么意思？就是看到一切的万物，这一切的法它是实有的，这就叫观一切性自性，就是观一切性它具有一个自己的自性，这就叫观一切性自性啊。就是说因为众生啊，它有这个无始虚伪的就是无始无明的这个妄想的这个习气因，它就是它这个习气因，简单来说这个无始妄想 习因是什么意思，前面一个是无始无明，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认假作真啊，他见着什么他都认假作真，所以他见着有他就认为真的是有一个有，他见到一个没有他就认为真的是一个没有，就是这就叫做观一切心自性，他就是认假作真，因为他有认假作真的这个毛病，所以说他就看一切的东西他是确实是有的，确实有一个有，确实有一个没有，就是这样，就是观一切心自性。但是实际上呢，这一切的东西的本质是离开了这个有和没有，或者这么说吧，没有有和没有，无性无有和没有，就是说是这个着相的习气啊，你统一来讲是着相的习气，统一来讲是可以说着相的习气，这个地方上主要是反映出来认假作真啊，认假作真。嗯，实际上的话，无始无明就是这个无始虚伪习气所需，那个无始无明它也是着相，它也可以着相，但是他说的细了。嗯，认假作真，着相的习气，对，着相的习气可以说吧，着相的习气说的就很典型了，着相的习气，因为他有这个，我觉得这个着相的习气搁到这儿说是挺贴切的，就是说嗯，但是实际上这些啊，就是这些东西的本质，它离开了有和无，它不存在一个有和无，你连说一个没有都不对，说一个没有你又立一个没有了，连这个没有也没有，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一切万物的本质，这就是观外性非性，或者这么说吧，你看到外面的东西你是有，但是你知道这些东西是如梦幻泡影的，是不可得的，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我们那个三自性里面的那个依他喜性，三自性里面的依他喜性，就是你虽然看到了它有，但是你知道这个有是梦幻泡影，它并不是真有，它绝对不是真有，这就是这一点观外性非性。嗯，这一段的重点在于说这个，稍等啊，这一段里面重点在于这两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观外性非性这个特点，就是厌梦等一切性，一切性如厌如梦，一切性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实有一个性啊，这就是这个了。我所梁师兄啊，这个教理啊，这个教理这一块啊，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要看怎么说。它这个说法啊，首先就各有不同。你这个地方先说一下这个说法，阿罗汉呐，他不能说是断了我执，应该这么说，阿罗汉断了分别我执，但是他的分别法执以及俱生我执和俱生法执都没有断。要是从菩萨地来说的话，阿罗汉实际上他并没有断尽我执，他只是断了分别我执，就是他意识上他知道，哎呀，这个地方上不应该有一个我，有一个我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错误的。但是呢，他留了一点，哦，不应该有我，有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他留了一个这个就是法执啊，这个就是法执啊。真正的法执断尽了，他不能说有我，也不能说无我，那所以说会有饥来吃饭困来眠嘛，饥来吃饭困来眠就是我执法执都断尽，就是按照你的这个理论上来说的话，至少的话是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都断尽，分别我执分别法执都断尽，他不会说没有我，天天给你叫嚣着无我，他会说饥来吃饭困来眠，他会这么说话，他会说老僧不在明白里，你看看他到处竖着一个我呢，他真的有个我吗？他没有一个我，所以该用我的时候他就用我，不该用我的时候就不应该用我。而阿罗汉他都断了一个我执，他这个地方上断了一个我执，他还留了一个哦，没有一个我，他留了一个这个道理在，所以叫法执没断尽，知道了吧？实际上这个我执法执啊什么的，他都是很活泼的，看看你就是他不是那种就是很严格的那一种的那个理解，就是他这个道理没断，这么说吧，道理没断尽，你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执就没断，我执法执有一，只要你有一个执在，你说我执断法执断都不对，知道了吧？他只是方便说，你有个执在的话，这个执它分起来的话，它表现形式表现的更多的是我执啊，还是更多的是法执啊，表现形式不一样，这个时候可以说我执和法执。那么低层次的就是说我执断了，但是高层次的就是说法执也断啊，法执也断。你看你要是认为我讲的是对的，这就属于断了我执没断法执，知道吗？如果我讲的有道理，你就把我的道理扔掉啊，把我的道理扔掉。对，这多轻松呢，这多轻松啊，对吧？你树立一个对，连我也吓一跳。就说到这儿了，这个观外性非性， 这个学教理啊不可死板，这个死板的学然后把教理学得很通透，能够各种解释啊，这种的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需要广学多闻，把所有的教理啊所有的名相都掌握了之后，然后你能够把这个作为一个就是说认识上的一个圆融，这很不简单，这很不简单。但是你要学得非常非常细，学得非常非常多，学得非常非常广。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你先明心见性，你先明心见性之后呢，有一些教理你可能是新接触的，但是你也能够转，你转得很快，你转得很快，你一转就能够转得过来，你就是这个教理用起来啊就更活泼，更活泼。所以说学教理啊，就是说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梁师兄，就是咱们这一块说教理跟那个寂寻，你不是从寂寻法师那出来的吗？就咱这么说教理跟寂寻法师那说教理就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它是不一样的。咱这就是自家的，就是你这么说吧，咱都是家庭妇女呀，这个菜你需要拿锅铲，到了那个饭你需要拿勺子，哎，这个教理，这个就是锅铲跟勺子的关系，你用熟了就是颠个锅铲，颠个锅勺子，这有什么呀，就是是这样的。可能仔细一听的话一抓能抓把柄，但是实际上的话很活泼，它对于就是解决就是去掉疑问很容易。但是呢你要是用那种生硬的教理的那种的解释方法啊，就是第一不容易让人家明白，第二学起来也很艰难，也很艰难。认识圆融很不简单，认识圆融很不简单。你说袁师兄的吗？认识袁师兄很不简单是吗？袁师兄啪给你一勺子。云和菩萨摩诃萨离生住灭见，这是第三个，离生住灭见，为如梦幻，如幻梦一切性，自他俱性不生，随入自心分歧，故见性外性，性外故见外性非性，见时不生，即缘不积聚，见妄想缘生，于三界内外一切法不可得，见离自性生见熄灭，知如幻等诸法自性，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以离生住灭见，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别离生住灭见。这一段很拗口，我先自己看一遍啊。啊，这一段说的是离生住灭见，说的是不生啊，说的是不生，说的是不可得。这一段我觉得这个里面的这个最关键的是不可得。齐老师在这儿归了一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齐老师归到这儿了，咱先按字面的解释理解理解。咱先归到字面的理解啊，就是说字面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离生住灭见呢？就是说啊，这一切的性啊，就像梦幻泡影一样，它是了不可得的，它是了不可得的，它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啊，不无因生就叫自他俱性不生，或者说本质上来说它就是无生的，它就是无生的。它呢就是说我们的自心的分别，依着我们的自心分别起现的，这就叫随入自心分歧。所以说呢，你要知道这一切的这些东西啊，这一切的东西啊都是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并没有一个自性可得，并没有一个自性可得。见时不生，即缘不积聚，即缘不积聚，就是说这个你要是以缘啊没有，就是它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因缘和合而成的。如果因缘不和合呢，因缘不和合的话，你就这个就不会生这个十，就是这么说吧。这个我们经常说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生出来了咱这一个人吧。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就十二因缘来，十二因缘不聚集，你这个人就不能来，就是八十你就没法生出来，对吧？十二因缘聚集，所以你有一个八十，就是八十就是所谓的你啊我啊他之类的，这就是见识不生，见妄想缘生，于三界内外一切法不可得。哎，这个即缘不积聚，即缘不积聚，见妄想缘生应该放在前面。就是说啊，这一切都是就是由于就是妄想而生出来的。而本质上来说的话，就是三界的内外，就是三界 就是一切的这个世界你描述它就是用三界来描述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描述你也可以用一个自己的一个内和自己以外的这个外，就是这个也可以这么描述，就是这一切无论如何就是所见所闻和你的见你的闻，这都是不可得的，这都是不可得的，就是于三界内外一切法不可得。这个我们的这个见离自性生见熄灭，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啊，你要知道实际上的话我们的这个世界的真相啊，就是离开了一个就是说实有一个东西，就是见离自性，就这么说吧，实无自性可得，实无自性可得，生见熄灭，生见熄灭，就是说如果你能证到实无自性可得，了无一法可分别，了无一法可得，你证到这儿的话，那么就是生住异灭啊这些啊都没有了，这就是生见熄灭。就是这里说的是生和不生的问题，就不存在什么生出来了，不存在什么生出来，当然也不存在什么都灭了，这就叫做生见熄灭。这就知道了，这一切法虽然是有，但是它就像梦幻一样，它本质上是没有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正知见的话呢，你就是证得了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本不生啊。无生法忍的意思，就是这个法忍的意思就是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证得了本来不生啊，本来不生。这里说的是无生，本来不生。这里的话就是说的，它是你证得了这个本来不生这样的一种的正知见的话，就离开了生住异灭了，就离开了生住异灭这种凡夫见啊、外道见啊、片面的这个二乘见呐、啊，等等的，就离开了这个了。所以说是菩萨摩诃萨善分别离生住灭见啊。所以说呢，就是什么是离生住灭见？离生住灭见就是这么说，本来不生，本来不生，这就是离生住灭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本来不生，它的这个关键性呢，我认为这一段话最关键的东西是一切法不可得。我觉得这一句话是很关键的。这一句话呢，虽然是说的很多，但是说你在教下你怎么讲啊？你在教下你就是说讲到退到最后的话，你也只能这么讲，只能这么讲。这个是如实的讲的话，一切法确实是不可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所以说这个第三个是说的是菩萨摩诃萨离生住灭见啊，离生住灭见。实际上这三个呀都可以说是关照。这是这三个就是分别自心现，外性非性，离生住灭见，这说的是这三个其实都可以用来关照啊，都可以用来关照。这些东西都没离开这个心啊，都没离开这个心呢、啊、是你当真了呀。第二个也是一样啊，这些就是纵有这些所现的话，它也都是梦幻泡影啊，这些本质是不存在的，本质是不存在的，这些东西本质上来说的话，这一切法都是不可得的，都是不可得的。所以说呢，这一切诸法根本就没有生过。我们呢，我们是认为有一个生，而且在这个生里头纠缠呢、啊、就是说要生个好的东西，不要生个坏的东西，等等等等的，就是纠缠，爱恨交织的，在这个缠绵不断缠绵不绝，在这地方这就是一个轮回大苦海，就是形成了这样一个大情网，这个很可怕，很可怕。它的这个本质上，你要知道一切法是不可得的，所以是本质不生的，本质不生的。所以说，在第三段里面，齐老师呢就是总结了，就是这样解释的，就是说，见识不生即缘不寄居啊，见识不生即缘不寄居。我记得齐老师是解释的是说的是不自生、不共生、不他生。老师是从随入自心分歧这儿解释的。随入这个上面说的是这个自他具性不生，然后后面呢，从这个后面开始，随入自心分歧，随入自心分歧就是离开不了自心的界限啊，所以说不是自生。老师把这个归结成不是自生，这个只能是对应的啊，它并不是解释什么是真正的不自生，只是这样对应起来你好理解。见外性非性就是说的是心外没有实法可得，心外没有实法可得，所以说它不可能是由其任何一个他的东西所生啊。见识不生即因缘不聚，就是说内见心识不生，外无这个尘缘聚集，内外都不可得，所以说是不共生。内就是说你自的这个自是不可得的，那个他也是不可得的。 自和他都是不可得的，怎么可能自和他在一块生出来的呢？所以说也不是共生，也不是共生。然后呢，都不可得，都是妄想所生，妄想是缘起之因，所以说呢，这就是因，就是因什么，因了这个妄想而生，所以叫不无因生，不无因生。就是老师把这个归成了四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自生不共生，不他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不无因生。你要是真正的了知了这三个的特点，你就知道了，这些一切是本来不生的，一切本来不生的。得无生法忍是成就了呀，但是成就了并不是说得无生法忍呢，哦耶，并不是这样的。得无生法忍就是他做牛做马去度众生啊，这是在后面的，所以说还有一个起用。你不起用，你根本都不可能叫做成就，你知道吧？度心明，你要是只得无生法忍就完了，你这是小乘，你这必须要有起用，你必须要有起用，一个圆满的起用，这才叫成就。所以说得无生法忍已，就后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正得自觉胜之善乐。自觉胜之善乐，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光是楞严经里的话，楞严经就是楞伽经里面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说过好多遍，说过好多遍。上一节我们有讲过啊，上一节我们就有讲过，那一节里面是详细的阐述了为什么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好像是我们有阐述。这个说到这儿了，说到这儿，这个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说到了这儿，我们回头再看这个就好理解了，就是说的是随自他性俱不生，然后随入自心分歧，这是说的是这个不自生，然后说的是这个故见外性非性，这就是不他生，见识不生即缘不积聚，这就是自他都不可得，所以说不共生。然后呢，一见妄想缘生，于一切内外法不可得，这就是说见妄想缘生，就是都是由妄想生的，所以说它是不无因生啊，不无因生。这个不无因生了以后呢，不无因生以后你就知道了，哦，原来的话这一切的法都没有自性，都没有自己的实性，然后呢既不是自生既不是他生既不是共生既不是无因生，那么它就是根本就没有生过。这就是说的是生见熄灭，见离自性生见熄灭，这就是证得了无生法忍。这一段主要就是说的是离生住一面，证得了无生，证得了无生啊，证得了无生。证得了无生，这里就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根本没有生过，所以根本没有生过，所以呢他会证得，就是说的是那个无量的一生身。无量的一生身是怎么生的？无量的一生身就是因为他根本未曾生，这个地方上你要是彻底实证了，那就会有无量的一生身。它是这两个是一个，它不是两个，不是两个。所以有后面呢，不是说哎呀没生就完了，没生这里就完了，这一话猛的一听啊，那小乘就可以，小乘的不生后有，它就是无生啊，不可以堕到这儿。无生就是说做尽了一切的生生不息的事儿，这正是无生，这才是无生的真意。正体和起用是一是二，这么说吧，前伟啊，前伟，你是正体和起用，你说你是一也有道理，是二也有道理。是一是二都有道理，你这么说吧，就是前伟你和我是一是二啊，你和我是一是二。你这个问题啊，你不要在我这讨一个一和二的答案，这是不可能的，你都知道的。这么说吧，该说一的时候就说一，该说二的时候就说二。但是整体来说的话，我们啊，在我们这个修心中心的实证的过程中，强调的一定要强调一，不能强调二。不能强调二，为啥？强调一个二是对于，就是说他没有一个一以后，他才说的，哎，不妨启用，他是这么说的。你这个没有正道的话，你就硬分成二了呀，就往神通上去走了呀，去着相了呀，有一个度众生相了，那不行的，不能有一个度众生相，不能有一个度众生相，必须要到什么？必须要到你是一，给你30棒，是二，再扇你2巴掌，两个的看你是一还是二，必须要到这儿以后，咱再说是一是二。那个时候的话岂止是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呢还。前伟可不是不二，前伟可能是二呢，根本没生过，很容易和诽谤混为一谈。我认为说他生了才是诽谤啊，袁荣，你说的是生了才是诽谤呢，那根本的见解都不一样，跟这种人没啥可说的，根本没生过他认为是诽谤，根本没 人生过是佛法最珍贵最珍贵最珍贵的地方，没有这句话就完了，佛法就完了，那都跟世间法没区别了，根本没生过。首先你听到这个感觉你感到很舒畅，哎呀，你心里头就是不敢说这句话，你心里听了这句话你也要感到很舒畅，心里头很亮堂，这样才行，这样才是心中心的学人。你根本没生过咋会首先想到是诽谤呢？这种想法的这种思路就不对。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活着呢，咋不是生啊？你还何必要再说一个生呢？正因为我们现在活着呢，所以我们开口就是根本没生过，根本没生过，一点都不是诽谤，根本没生过，很平实。嗯，我是觉得是说根本没生过，就是说诽谤，就是这种人你就别跟他讲道理了，圆融，你别跟他讲道理了。石师兄啊，就是说的你现在在千座内，千座后啊，你有的是机会去说，我是过了千座的，我是过了千座的。你过了千座之后，你也可以说，但是千座内呢，不必考虑是那个说，你就这样吧，你就当你没嘴，当我没嘴，咱们不考虑说的事儿，不考虑怎么说合适的事儿，怎么说合适的事儿，那属于启用，启用这个事儿要放在千座以后。要放在千座以后，千座内的话不考虑启用，千座后的话你可以就是说你可以做到绝到什么程度，有启用你就断掉它，你这样做都不为过，先把自己整彻了，完全没有一个用可用了，这个时候才能大启用。总有一个用，总有一个，哎呀，我要这么说合适，我那么说更圆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他就被这个说所爱了，被这个道理的圆融啊给爱住了。就是说先这个地方弄彻，没有一个说，就是在这地方也不考虑去说，就偏不说，人家来问你你不搭理你都不是错。为啥呢？不搭理的话你是因为要管自己啊，要撤了自己啊。就是说像赵州说的，就是说四十年不说一次，没人当你是哑巴，不是说的是故意让你不说，就是你不要做一个什么想，不要做一个怎么说圆融想，现在还不是想这个的时候，现在想就是怎么样你自己能够圆融啊，你自己能够没有烦恼，没有疑惑，一点疑惑也没有，一点障碍也没有，先达到这儿。你自己要是达到了这儿啊，你再撤别人特别特别容易，但是你自己要想达到这儿的话，就是先要扔开这些东西，等于一开始我们学佛之学修行之前发的大愿，这个愿发了之后呢，把这个愿呢就开始扔扔扔扔扔扔扔到最后的话，就是说空无声，还有无形无愿无作，就是扔到最后的话没有一点愿的痕迹，这个时候就依本愿开始起作用了。实际上这个无形无作无愿，这个是三解脱门，到了这儿就是开始解脱了，是这个意思。不要骂人啊，石师兄，不要骂人，不要骂人，你们自己之间可以说，不要说这个脏字儿，石师兄，我们学佛的人啊，他有一个普遍遵守的规矩，就是不要说脏字儿。你呀、啊、就是比较直率，这是你的好事儿。但是呢，就是说你要注意别用脏字儿，别用脏字儿。还有一个，你这个直率呀、啊，直率并不等于傻，并不等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么任性。这样的任性啊，在世间上你会吃很多就是平白无故的亏。实际上的话，你就是像孔子，他就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等到你修完了心中心的千座呀、啊，你就是这样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你现在一随心所欲，你老逾矩，石师兄，你这个逾矩啊，你别说在出世间法上了，在世间法上你也会受到很多就是没来由的那些困难。实际上那些困难本不应该你受的困难，你知道吧？就是说你将来心量开了，智慧开了，这些都会那个什么，你现在先不急着去说，是实心，是实心。你这个开智慧啊是要直的，但是直它并不等于傻，你知道吧？将来的话你出去了之后你就会知道怎么善巧了，因为你自己无心，没有一个选择，所以你正好可以这样，对这边是对这样说，那边对那样说，因为你知道这个人他应该，这个人你是用巧克力糖可以引得过来的，那个人他是用牛奶糖可以引过来，他俩混到一块就不行了，他一尝，哎呀，这个糖是苦的，他扭脸一摔，把糖一摔就走了，那哪能行啊？就将来他是这样的，他很善巧，很善巧就是无心，就是傻，他跟无心他还不一样，他还不一样。你这些就是，这不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优点，这不是个优点。但是呢，你要在修行上你有什么疑问的话，这个时候可以直抒胸臆啊，直抒胸臆。杨子涵，听到度众生你就头大，我听到度众生你头大，这个没关系，没有，从来我没有对杨子涵你说过让你度众生，我没有说过呀。问题是我想问你，听到什么你不头大？这个事儿是我关心的，你必须要回答，这个事儿必须要在一块儿说，你不能光说一个度众生头大，你必须要说一个听什么你的头显得特别不大，跟这个度众生对立的一面，你听到那个特别的高兴，特别的不头大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那个东西是什么？你是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哎呀，没有这个能力的，你没有这个能力还是好事呢？你没有这个能力，你还有其他的能力没有啊？杨子涵，我就是想知道，你还认为你没有杜仲生的能力，没关系，没关系，你还有其他的能力没有啊？杜仲生并不是指讲的要讲道理，讲道理讲的天花乱坠，跟杜仲生他不是一回事儿，他不是一回事儿，他只能叫宣扬佛法，弘传播佛法，他不一定叫杜仲生。杜仲生啊，他不是讲道理，他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对佛法的道理不理解，你就认为就不是杜仲生，不是一个概念。杜仲生就是把他从疑惑的烦恼的彼岸引到此岸，引到此岸，他是他的这个标志，不是在于听多少佛教知识，他是在于就是让他就是比如说这么说吧，就是让他从那个烦恼疑惑中解脱出来啊，烦恼疑惑中解脱出来。时和时与恒就是实心，就是实心。好像没有能力，就是说你是不是任何方面都没有能力啊？那你世间法上有没有能力啊？你不是很有能力吗？你一直在很用劲儿的在做事儿呢，你没有能力，你那么用劲儿做事儿不是白费吗？先把自己度了的，就自己就是众生啊，难道自己不是众生啊？自己就是众生，撒娇很有能力。你这个玩儿啊，你这个玩儿啊，在佛教中它有一个词儿叫游戏三昧，它有一个叫游戏三昧。但是它的游戏三昧跟你的玩儿不一样，你的玩儿啊就是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哼这个歌啊，描这个眉啊，画这个眼儿啊，把自己打扮得美美丽丽的，你就哼着小曲儿啊，唱个歌啊，唱个京剧啊，你觉得那是玩儿，你知道吗？佛菩萨的玩儿，他把自己的身和肉都割出去给人家了，人家要你给拿走吧，那就是他的玩儿。所以玩儿的程度不一样，都是玩儿，你玩儿的程度不够人家高，都是玩儿。他那个玩儿叫游戏三昧，游戏三昧，游戏三昧就是说的是，这就是说度众生，他度众生的这个度而是坐着这个度，实际上他没度，他做的这个人就是不妨度，这是属于游戏三昧。他这个游戏三昧就生生死死，置之度外，就是这样游戏的。这个游戏可广博可广博呢，可深邃可深邃呢。烦恼也是众生，还有一个不是烦恼呀，你说调侃佛法我都不敢吭声了。我们可以佛法调侃我们，我们调侃不了佛法，佛法太广博了，没有我们调侃的资格。嗯，我们只能是有被佛法调侃的份儿。就像我们这种的在这正儿八经的讲话的这种的，这都是被佛法调侃，但是说调侃佛法，那就是说的是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他不知道，他杨师兄呢，他是不了解什么是佛法，但是呢他修了心中心，他有效果。我一直想跟他深入的了解了解，他修了心中心到底有啥效果，这个效果这个地方上，他让他实话实说，这个地方上就跟佛法的本意就相近了。他虽然不知道什么是佛法，但是他一直在打坐，而且他不放弃打坐，因为他认为打坐是有效果的，这个地方上是可以探讨的，这个地方上是佛法了。可以跟佛法沾沾边，可以跟佛法沾沾边。前伟啊，前伟他为啥不稳重啊？我很理解为啥不稳重，因为人微言轻啊，他只能用这种方式，人微言轻惯了，到哪儿说了都不算。但是他又知道，他一说那话说得很狠话，在世间在出世间一下子一说那狠话，好像把人拍在沙滩上去了，一个人一个就是说都就是说的那个一个朋友都没有了。但是呢那些人呢那知见又不对，所以时间长了就变得好像是说起来像那个什么似的，实际上的话他并不是调侃，不是调侃。你跟他说实话吧他又接受不了，你跟他不说实话吧你又对不起他，你咋办呢？哎呀，就像是开玩笑似的轻轻的给他点一下吧，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常见，尤其是在世间你没办法。你修心中心有没有效果呀？没有效果你可以不修呀。呀，你说善巧就是说是你就是善巧这种词儿，你拿到世间说都不人家接受不了。有效果有什么效果呀？他不会不修，杨师兄到现在他不会不修的，灰头土脸的。哎呀，什么东西不灰头土脸呢？你干别的更灰头土脸，不会伤心了，耽误美美的也不伤心了。耽误杨师兄美，但是杨师兄也不伤心了，不会伤心了，这就是佛法呀，这就是佛法嘛。但是佛法上还有很多道理告诉你， 就是让你就是说不会伤心，就是还有很多其他的道理，你要是结合这些道理啊，你就更不会伤心了。这些道理就是告诉你呢，这些世间的事啊就不值得你伤心，它是因缘聚会的，它不值得你去这样伤心，它是无常的，它没有一个事儿你能就是高兴了，就是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它是苦空无常的它本质。所以说你知道这个道理啊，你在高兴的时候你就应该警觉了呀，你要高兴了，你今天你高兴了，明天你就会伤心了，你就会警觉了，这个道理会辅助更帮助的让你不会伤心，你知道吧。还有一个，你也要做好准备，不会伤心了也没有那个高兴，那个高兴和伤心这两个都是两边话，都是两边话。我也是人微言轻啊，我也是人微言轻啊，他不是知音，人微言轻。所以说这个善分别离生住灭见这一段里面啊，比较关键的就是见妄想缘生，于三界内外一切法不可得啊，这一段里面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啊，就是说了这个我们前面最早的时候的那一段我们再贴出来啊，就是四大修行方便，四大修行方便就是善分别自心现，观外性非性，离生住灭见，得自觉圣智善乐，这是四大方便啊，四大修行方便。这四大修行方便中，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这个离生住灭见，而这里面一句核心的话就是说见妄想缘生，还有一句就是于三界内外一切法不可得啊，一切法不可得，这句话我觉得是心随的心随吧，我觉得是心随。所以从这个四个方面来说，老师在这里用的是空假中三观，第一个是空观，第二个是假观，第三个是中观，第三个是中观，然后得四觉圣智善乐，得四觉圣智善乐，这是我们说的是第三个善分别离生住灭见，就是说刚才杜师兄说的哦，这不是证得无生法忍了，句号就完了，没完没完，第四个还有，第四个就是这个得四觉圣智善乐，我们看看是什么。云何菩萨摩诃萨得自觉圣智善乐，为得无生法忍住，第八地菩萨得离心意识无法自性二无我相，得一生身，世尊一生身者何因缘，先看第一句吧。这个就是说的是自觉圣智善乐，就是说证得这个妙用，这个妙用就是一生身。那么后面说的这个一生身是怎么回事呢？前面我们先看这个，什么叫证得自觉圣智善乐，就是证得了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八地菩萨，第八地菩萨，第八地菩萨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就说你这么说吧，你怎么描述第八地菩萨？你左描述一句给你一棒子，右描述一句给你一棒子，再左描述一句给你两棒子，再右描述两句给你两棒子，就把你打死打死打死打死，让你死的没有葬身之处，连葬身之处也没有。这个时候你一转身能够转得了身，这个地方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这个地方的本质，就是说是离开了心意意识，就是这就是你所能够揣测想象的这些东西全都没法形容这个第八地的它的本质的那个心，那个心能够就是说能够观不容真啊，按照禅宗的话说观不容真到这种程度，观不容真到这种程度，这种程度之后的话就是说然有生死尽无住佛，到了这种程度之后，那么首先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有一生身，他证得了一生身。所以说我们最关键的这句话的核心在哪儿啊？大家各种开小差吗？这里面你们最喜欢哪一句话呢？这一句里面，对呀、啊、对呀、啊、对对对对对，核心是在于这儿，其他的都是外围，核心是在这儿，其他的就是说哎呀，就是说头上青灰三五斗，得心离心意识无法三自性二无我相了，就是他就是然有生死尽无住佛，到了这儿框给他安了一个称谓叫什么无生法忍，然后框又给他戴了一个帽子叫住第八地菩萨，然后框又给他穿了一身漂亮衣服叫什么得一生身啊，就是本质上是这个，本质上这个人的本质是在这儿的，是在得离心意识无法自性二无我相，这些东西全离开了。离开了，相信大众爱一生身，那就是说相信大众爱漂亮衣服吧，呵呵，爱漂亮衣服，漂亮衣服的本质是在于这个里面，这个才是核心，才是核心，这个地方才是核心，才是核心，就是连不生也不生，这个时候是什么呀？连不生也不生的时候，那就是万物生长，那就是万物生长，或者是就是那个一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一归万法，万法林立，就是在这儿，这是林。但是这还是教下的讲，如果是在禅宗的讲啊，那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说，就是说不是口头上，我们就不在这里教你怎么答了啊，那就变成口头禅了。很自觉圣智善乐，你咋你就是要挨棒子吗杜师兄？ 下面我们再来看具体的描述这个一生身啊。师尊，一生身者何因缘呀？一生身到底是怎么？你说得一生身，那我就问了，那一生身是咋回事啊？一生身是怎么个回事嘛？然后佛就说了，佛告大慧，一生身者，譬如意趣即迅即无碍，故名一生。譬如意趣时必无碍，于彼一方无量由缘，因先所见意念不忘，自心流逐不绝，余生无障碍生。大慧，如是一生身得一时具，菩萨摩诃萨一生身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相庄严，圣种类身一时具生，犹如一生无有障碍，随所意念本愿境界，为成就众生得自觉圣智善乐，如是菩萨摩诃萨得无生法忍住第八地菩萨，转舍心意意识无法自信二无我相身，即得得一生身，得自觉圣智善乐啊、嗯！这就是说，就是正果啊，圆满啊，圆满的正果就是要不离弃，就是不离大众的，不离大众的，不是那个不受后有的劲儿，他是不离大众的，不离大众的，他这个不离大众的这个很殊胜的这个是在这儿这一段啊，大家注意看一下，你看看我们在这个第，我看看啊，应该是第几门呐？16门、17门、18门讲了三种一生身。第一种一生身呢是，这个第一种一生身是什么呀？就是三昧乐正受一生身。第二种一生身是觉法自心性一生身。三昧乐正受一生身呢，说的是三地菩萨就有，但是呢，他要入定的。所以说你看看这一段说的这个是什么呀，觉法自信性一生身说的就是正得如幻三昧的无生法忍的八地菩萨的那个是那个第十八门里头是说的是这个。大家看这一段说的这个菩萨摩诃萨一生身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庄严，前面还说了一个得无生法忍住第八地。所以说呢，就是那三种一生身的第一种一生身呢，它是就是哎一不小心进了一个入世一生身境界，但是呢这个只能是一不小心，它实际上真正的就是说正得这个一生身境界的还是八地的，就是觉法自信性一生身。这个时候的一生身是比较算数的一生身，比较算数的一生身。我认为就是这一段描述的这个一生身跟第十八门里面的觉法自信性一生身和一切种类具形无一切种类具足无形作一生身，跟这两个一生身是结合起来，就是这两个是可以就这么说吧。八地以上的这个是真正的正德了，就是说随意的有一生身，就是可以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一生身的解释啊。一生身大慧就问了，那个佛啊，一生身是什么因缘啊？一生身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一生身是因为什么因，因为什么缘，所以有了这个一生身呢？佛就说了，第一句啊，一生身者，譬如意趣迅即无碍，故名一生身。就像我们的想法，心到，就是说，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我记得以前的凤凰卫视有一句的，就是旅行的，就是身还在，心已远行的那个，你的心呢、啊，嗖了一下子就到了，说到了火星，你的心呀一下子就跑到火星上去了，就是意趣，你的心呢、啊，就是就像你的念头那样的，没有爱，哎，一生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并不是一个念头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在于它非常非常的快速，非常非常的快速，就是你的念头那么快的话，你想你的念头是多快？你的念头就最多就是弹指吧，弹指好像是几个呀，是一个弹指有三个念头吧，我记得好像是，就是说你比这个还快，就是这个它是形容它的快，所以说叫意趣，它并不是说形容这个，就是说这个一生身像念头，跟念头它是不能类比的，一生身并不等于是念头生出来了身体，一生身它跟念头相比对的就是念头那么迅速，所以一生身也迅速，一生身并不是从意生出来了身。一弹指八万生灭，哦，一弹指八万生灭，我说错了啊，一弹指八万念头的生灭，一弹指啊，八万念头的生灭，你想想，一个念头那么快的，那你的一生身就是那就没办法可理喻的啊，这是说的是它的快捷、快速。第二个的特点就是无碍，你比如说我们要是身体去走，那不能够穿墙，它这个呢就是说岂止不穿墙，它就是无量油盐的那种的高山大海都碍不住它，就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无碍，像这个意趣无碍。还有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说的是，因先所意念，先所见意念不忘，自心流住不绝，余身无障碍生。 这个无碍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啊，就是以前所见，现在就在想他。比如说是这个小女孩，你对她喜欢她，她是你的初恋，你就一直想她，一直想她。哎呀，你想着她呀，就是夜不能思，茶不饭的，就是那种得了相思病那样的，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就是因为你以前见了她一眼，一直在想，一直在想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这种的，就是说那个一生身，哎，它也是这个特点的，它是就是说它是于身无障碍生，就是说于这个本身这里，于这个就是本来面目之身这里呢，它无障碍的，就是说的是没有就是可以不间断的生，而且不间断的生呢，它可以穿一直无，就是说可以穿的非常非常的广博，它不是说有一个就没了，它可以无限无量广博的去穿越它，无量广博的去穿透它，这是这一个特点，就是穿透以及是无量广博的相续的那样的穿透啊，这是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虽然无智也无德，也不爱于生身。不对，你说的完全不对，你说的完全不对。石心又说了胡扯，你这种胡扯啊、滚蛋啊这种词儿啊，你能不能少用？你这样吧，石心，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你教理上你懂这么多，不如你读读佛经，你读读佛经，你这个语气词儿也有所改啊。一弹指九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哎呀，这种的你这么说吧，九百这个数也是胡扯，也是不可得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也在胡扯啊。这就是具体的数字，我们看具体的数字上怎么记载吧，以这个记载为准，有可能是某一种记载是对，在这个上面你就是不能说这个是胡扯，你的就不是胡扯，你谁对你就把谁的拿出来，这个对啊，就是说符合标准，符合一般的观念就行了啊。看看前尾这个，虽然无智也无德也不爱，而实无意众生，不对，前伟，你这个说法完全不对，你这个说法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问题，前伟，我不能因为你是前伟我就那个，无智无德也不爱，这个也不爱是什么意思啊？你把它打成了两个，无智无德是一块，然后不爱是一块，就像是你前伟是在这儿，也不爱我郭红艳，你前伟不说话，也不爱郭红艳说话，把前伟跟郭红艳分成了两个，无智亦无德也不爱一生身广度众生，你这个地方就把它分成了两个，所以你会说第三个你来圆，你前面你就错了，无智亦无德正是无爱一生身度众生，就像是你前伟的手背跟手心一样，你能说手背跟手心是两个手吗？你这个地方是大问题，就是也不爱这个地方上是大问题，这是我的见解啊，供你参考啊，我就不知道你这个也不爱是怎么来的，他说的是佛经的，钟志斌说的是哪一个，就算是实心这个不胡扯啊，就算是你不胡扯啊，他说的是佛跟石头，石头是什么，和老师同意，就算是你是不胡扯，你记得很准确，这又有什么，这在我们这里，我们这没论这个，一弹指到底多少个生灭，你们自己查佛学大词典，以那点上说的规范说法为主，但是我们这里主要说的是无生无灭啊，说的是这儿，和老师同意是什么意思，没听明白，这里说的是这一个，就这么说吧，这个说的是，你说这个是人王经理的，查一下就知道了，我现在就查。二十念为顺，二十顺为堂指，为弹指，这说法都各不一样的。我看能不能复制上来。哎呀，这算法都各有由来，各有由来。所以说，你这些东西啊，这些教义啊，这些就是这些知识性的这些东西啊，查佛学大词典就行了。一个多个什么的，哎，我这个查的还是这个弹指轻，不管多少了，那你管不管那个胡扯呀，你咋随口就上来一个胡扯呀，你这时候不管多少了不管你胡扯不胡扯了是吗就主要是他那个胡扯说的词儿啊，他说词儿可重，而且这个重啊，我们说胡扯不胡扯，我们应该这么说，我就是你一弹指是多少念，我们认为这个地方上谈不上胡扯不胡扯，它就是一个数字儿。但是我认为前伟说的那个虽以无智亦无德也不爱一生身，这属于胡扯，因为这个涉及到关键的问题，说得很严重，他这个就是胡扯。我正在讲啊， 就是因为你说的那个很严重的，所以我在那儿那个啥呢，在这儿就是可查一下查一下啊、哦，跟你的那个符合不合符合你的教理了，就是胡扯，跟你那个不是跟你那符合的不符合的就是胡扯，跟你那个要是跟你那个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哎呀不管了不管了，哎，老实修吧，只要你老实修啊，这些东西啊都会慢慢的去掉的，这种狂啊。你就说的何志宏他是狂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说这种的人格啊，心理上的这种的，就是说你世间法上会就这么说吧，我们说世间是苦空无常，他给你增加了好多无谓的苦，好多无谓的苦，实际上这些苦在世间的这些苦，世间本来是苦的，但是还有很多无谓的苦，为什么呢？因为你太有个性了，但是世间法上容不得你这么有个性，所以你啊磨得更厉害，你会比别人体会更多的苦啊。你修着修着的，你就别管这个东西了，别管这个东西了，别管这个道理了，把这个道理扔远一点，只有老实修，老实修了，慢慢的心量扩大了，个性也会转变的，个性也会转变的。何志宏和你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那个啥，就是他没有实修下去，就是这一点不一样。其他地方上你不能不说，大家很多师兄评论你跟他一样，无知亦无德。正是老师是正，我不是说我是正确的前卫，但是你那样的话我就要无情的批判你。嗯，你别这么把人家弄狂的人就不能学习中心了吗？你别给人家弄一个这么重的词儿，那这么重的词儿都没法活了，不能那么重。他狂我也有狂的一面，你要是疯我也有疯的一面，你别那么老是这么就是去见什么就那个，你呀、啊、你就是不懂事儿，杨师兄你就是不懂事儿。不懂事，你多学学佛经的教理，多看看元音老人的，你有什么烦恼的时候多看看元音老人的，有高兴的也看看元音老人的，没事把元音老人的书抱在怀里面，天天的看，天天的翻，你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很崇高的事，你放在厕所你也可以看，放在枕边你也可以看，多看看。嗯，那就是实心，嗯，是小破孩儿，嗯，不小了，却没有大人的那种心智啊，没有大人那种成熟的心智，没有大人那种成熟的心智。云何菩萨摩诃萨得自觉圣智善乐，为得无生法忍住，第八地菩萨得离心意意识无法自信二无我相，得一生身。世尊，一生身者何因缘？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譬如意趣迅疾无碍，故名一生。譬如意趣实蔽无碍，于彼一方无量游言，因先所见意念不忘，自心留住不绝，于身无障碍生。啊，说了这两个一生身的特点，或者是三个一生身的特点。没事，你们说你们的没关系。这个大会如是一生身得一时具。菩萨摩诃萨这一生身的第三个特点呢，一生身呢它不是说有一个出来一个，它是同时具足，它同时具足，它源源不断同时具足，它是这样的。这种呢就是后面说了，菩萨摩诃萨一生身呢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它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啊，如幻三昧，它是就是证得如幻三昧的这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力量导致的它是自在，对于神通妙用呢是非常非常自在的。所以说呢，他的这个一生身的特点呢是妙相庄严，就是他的一生身有多妙就有多妙，有多惟妙惟肖就有多惟妙惟肖，有多庄严就有多庄严。什么样叫做庄严？那个大殿里面的那个佛像的第一个感觉是庄严吗？不一定的。第一个感觉首先让你觉得呀，那些妄想啊都没有来由的，这些妄想没有必要要的。第一个来由就是你看看多亲切啊，我就是离家多远了呀，这就是庄严，就是庄严，就是让你起了一丁点的关于和佛法相关的觉悟，这就叫做庄严。并不是其他的，这个庄严还用来形容外道呢，外道就是假式庄严，给你弄得那特别正儿八经的那种的，那不一定代表和高高在上的那个就是庄严吗？不是的，佛法的庄严是导入到无声这里的，这一种的像，你因看着这种像，你有一点无声之意趣，无声之意境，这种的就叫庄严啊， 这是我理解的啊，就是说菩萨摩诃萨的一生身都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让你，就是我们因得婆婆观世音菩萨的一生身呢、啊、就是说学佛啊信佛啊，然后有一些感应感通啊，这种感应感通都不是神奇玄妙，而是让你就是能够让你就是悟到一点什么呢，悟到一点如梦幻泡影，让你悟到一点这个，让你悟到一点无常，让你悟到一点这个，就是说是这一点的，就是他会给你的，就是他纵然是有所感应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应，这是佛法的感应啊，佛法的感应是这儿的。成熟心智就是没有成，什么叫做成熟的心智？成熟的心智就是不任性不随性，你知道吧，随着自己的那个，就是说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不怎么样了自己还很受打击，就是这就不是成熟的心智。成熟的心智在世间你说它就叫成熟的心智，在出世间它是说的这个心智是圆满的心智，它就要遍一切处的正等正觉，它就要真心遍一切处，真心遍一切处，真心遍一切处，并不是没有成熟实心。如果说没有成熟，这个地方上没有成熟可不对，应该这么说，没有心。没有心，这个地方上啊可不是说的，这个地方上啊你就是这个心呢、啊、它是有很多很多微细微细的东西，但是要彻到没有心，没有心彻到底的这个地方上，要打进打绝，就是打坐，它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把一千座坚持下来，而且有空能够加坐，这是最好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菩萨摩诃萨一生身，如梦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相庄严，圣种类身一时俱生，犹如一生，圣种类身一时俱生，犹如一生无有障碍啊。这里说的是，这个说的是，就是说都是同时具足了，就是圣种类身，就是一切一切的庄严身啊什么的，它都同时具足。这么说吧，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什么什么的，这个多少多少的化身。都是一个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个，犹如一生无有障碍，就像是你的心生念头没有障碍，你要是有一个行动你咚就撞到墙上了，但是你的念头你想可以没有障碍，一生身就是像念头一样没有障碍，它并不是念头，但是它是没有障碍，这一点跟念头相似啊，这是这样的。这是说到这儿了啊。哎呀，石师兄啊，你都不知道啊，人家圆融是为你好啊，你要是不对机就算了，我们都别说了，他自己说吧。哎呀，大家都是为你好，修心中心的师兄，人家谁会针对你啊？人家针对你有什么用啊？修心中心呢、啊、不容易，大家在一块修心中心不容易。你要是真觉得他不圆融，他不对你机，那就不说了。随所意念本愿境界，就是佛教的这个群呐、啊，你是良善的，你不喜欢他就不说，你不喜欢我，我也可以不说。但是在世间呢、啊，他有很多的事儿不是这么简单的，到时候你一磨着磨着，你烦恼又起来了。随所意念本愿境界，为成就众生得自觉圣智善乐，如是菩萨摩诃萨得无生法忍住第八地菩萨。转舍一心一时，这是后面讲的啊。后面讲的这个就是说，前面说了这个圣种类一时俱生，然后后面说了随所意念本愿境界，为成就众生得自觉圣智善乐。这里面说的就是说，随所意念本愿境界，就是他前面有这样一句啊，犹如一生无有障碍啊。随所意念本愿境界，本愿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经常说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也说过几次了。你看看齐老师的解释跟我理解的这个本愿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最初的那个愿望，最初的时候我们抱着一个呀，度众生度众生度众生，度自己度众生，度众生度自己，就是一直是这样，这是最开始的。但是到后来的话呢，就是说圣种类身一时俱生，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这个一时俱生，这个一时俱生是怎么生的呀？它有什么规律没有啊？有规律啊，这个规律就是说，依着他刚开始的时候，那个要成佛之前发菩提心，那个时候他发的那个大愿，依着那个就是随所意念本愿境界，就是说依着那个时候的话，为成就众生得自觉圣智善乐，就是说极乐世界就是这么起来的啊、哦。我成佛的时候，我那个世界要这样，一共发了48大愿。 这到后来的时候，他是无佛无众生无净土，这呀，这个时候证得特别特别彻的时候，他的净土就起来了呀，他的净土就起来了呀。当然了，刚开始的净土，齐老师不是说过吗？刚开始的净土的话，你自己在这净得很，就是你在哪儿都像净土，都是净土，你这自得其乐，但是别人感受不到，这是就是自受用净土。慢慢的就成他受用净土了。他受用净土就是他在你的这个身边上，他也觉得就是说有一时安隐之乐，但是他离开你又不行了，这就叫他受用净土。他受用净土慢慢广博，那就是西方极乐净土，那就是极乐净土。所以说随所意念本愿境界，为成就众生得自觉生之善乐，我马上想到的就是阿弥陀佛如是菩萨摩诃萨得无生法忍，住第八地菩萨转舍什么即得一生身，就是说住菩萨摩诃萨就是八地菩萨，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他就是说正得无生法忍的八地菩萨，他呢就是说他的就是说离开了他自己的那种什么呢，自己的那个相是什么呀，是心一时之相，是那个八识之相，是那个离不开妄想之相，离不开了人我法我之相，是离那个而诸佛菩萨而八地菩萨他离开了这个他就证得了一生身，证得了一生身他有他的乐，他的乐是什么，他的乐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这个，就是说是他能够成就众生得自觉生智，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起妙用吧，起妙用说的就是通俗点，就是起妙用，或者是我们说的正体和起用，就是这个起用。起用这个地方上啊，其实很简单理解，从我们常人的角度，你就可以这么理解：不断灭，不断灭。初心也可以吧，初心也可以吧，就是本愿。我特高兴，因为这个地方我看到齐老师跟我理解的是一样的，我给你看看啊，齐老师这儿的。一时俱生，就是无生，是一非二。前尾呀，尾歌呀，你看看啊，一时俱生就是无生，是一非二。这次表达正确了吧？那么正确就是这个不正确，是一非二，对不对呀？你问我一个正确，我是绝不可能告诉你一个正确的。你这表达正确和表达不正确。表达正确就是表达不正确，是一非二，对吧？你让我说个啥呢？你就为难我吧，你净出难题考我。呀，好像是快没电了。稍等，我拿了一个那个啥。呀，刘希望，我拿一个充电的。不立一个对是我们的解脱之是我们的一个解脱之处啊，我们从哪儿解脱，我们从这个没有解脱之门，从这里解脱，不能立一个对。你立一个对，你生的还不是长寂光净土，干嘛要立一个对呢？立一个对多累啊，多累啊，刘师兄。也不立一个着相，也不立一个着相，你立一个着相也累，咱都往那轻松上走。新密的师兄是依法不依人的实心，只要你说的对就那个，你说的不对你就是老乡，他也不能护着你啊。绝非拉家常，这是批评我在拉家常吗？看看老师的这个，哎，老师的这个随着当初所发的广度众生的大愿，成就众生，使众生也证得自觉善知善乐啊，这是说到这儿了。哎呀，这个地方啊，这第十个还没说呢，本来是让我篡讲的，我这又讲了一遍，等于是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当如是学。上面的是经文啊，经文说到了这个即得一生身，得自觉生智善乐，然后说的是这就是菩萨摩诃萨成就的四法，就是说得修行者大方便，就是这四个。然后齐老师的总结，观未来众生，替他们问不间断不夹杂的修行方法， 佛所说的修四大修行方面是为了咱们说的，那么修行四大方面也体现了事出世间果，前面三个就是空假中三观，后面一个得自觉圣智为果，修因正果得无生法忍得一生身，大菩萨应当这样修学。那么大家看，实际上这个都是我们的关照，善分别一切的都是在自心，都没离开自心，你折腾啥呢？观外性非性，那都是梦幻泡影，还在那折腾呢。这都是说给杨子涵师兄听的，离生住灭见，你要知道我们的真心是不动不摇的。你这个玩也好，离开了玩和不玩，不是玩也不是非玩，不是玩和不玩，这两个都离开，真心是在这儿。真心流露的地方，这个地方上是就是说这个地方上是最大休息的地方，是大休息的地方，而不是说玩是休息。那心中心呢、啊，越修越轻松，但是你也不能立一个轻松，不能立一个玩，不能立一个玩。得自觉圣智山乐，就是说不断灭，不断灭，都是世间。哎，他讲道理呢，他讲的，人家是讲道理呢，没想过是世间心，讲道理。这是这个，四大修行讲完了，怎么又离不开你啊、哦？好了，不说了。诸法因缘，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请世尊，唯愿唯说一切诸法缘因之相，以觉缘因相故，我即诸菩萨离一切性有无妄见，有无妄见，无妄想见，见次俱生。佛告大慧，这个是我分的段，一切法二种缘相，为内外及内，外缘者是什么什么，内缘者是什么什么。咱们先看一下前面的这两段，就是说大慧菩萨又问了，就是说前面的那个说的是无间断的四大修行方法，然后呢这一段这个问的是为说一切诸法的原因之下，就是这一切法，你不是说因缘吗，这一切法这个因缘到底这个因和缘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说了之后我们就好觉悟了，我们觉悟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也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而知道这个事情确实是不生的，就不再生那种妄见了，知道一切事情本不生了，就不再有妄见了，没不妄想见即次俱见次俱俱生，就是不再妄想，就是这一切世间的一切万物是渐生的呀，还是顿生的啊？就是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地方是可以这么说吧？破的是什么？破的是那个顿和渐。这个顿和渐在世间上有顿和渐，对吧？有顿和渐吧？有的是一就像是那个镜子一下子就照到了这个东西，还有像海的波浪，一层推一层，从那个美国的那个加州一推到了日本，推到了我们这儿，这个海啸是这样滚着一个大浪来的，不是这样的，就是有渐的有顿的。那么这是世间法，那么出世间法也一样啊，出世间法就是比如说是有渐次法门，有顿法门，对吧？比如说是你一定要经过什么样的基础，你不经过这个基础就不行，这一类的这种的就是根深蒂固的，他认为你一定要经过某一个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比如说是多少的这资粮位，这个见到位，这个修道位，正道位等等等等的，一个位也不可少哈，六十次圣位，一个一个的力，无形无助，这个实心实住，实信实回向，什么实地什么这些东西，就是要一个层次的要分，这样的话可以分多少呢？三大僧齐劫，哎，这样能成佛，这是一种的。还有一种是本来是佛，一念清净就是佛啊，这是顿法啊，一念清净是佛，或者本来是佛，这就是顿。这两个就是一直在打架。那么对于心中心是顿呢、啊，是心中心是渐呢、啊，还打架。好像一般人一说哦，心中心是顿法，就好像是很高看心中心法。其实啊，修了心中心这个法呀，我告诉你，你就应该首先呢，你要能够扔下来这个顿和渐，你要能够扔下来这个。你要刚开始就不树立这个扔离开这个顿渐的这个法，你怎么可能真正的离开顿渐呢？就是不把它往顿和渐上去靠，不要把它往这两个心上去靠。就是这个楞伽经上几次的反驳这个顿和渐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一说我们都引用这个楞严经，离属顿悟，称无并消，那个因是事须渐除，因次递进，动不动就引用那个，那个比较广。实际上像这些根本的道理啊，佛的经典里面经常介绍，这里面就是破我们的顿和渐的，我认为是。你玩不是故意玩的，自然而然，懒得认真。你这个自然而然这个地方上啊，要认真呐、啊。自然而然，你这怎么叫自然而然呢、啊？ 你怎么叫做自然而然的？还有啊，你要玩就玩个大的，你玩个大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你最不希望的什么事儿都来了，你也没事儿的，就是这样的。像佛一样，佛就玩的最大，你咋不像他一样？他玩的可大，他不会听到一个什么东西他就头大，听到一个度众生就头大，他就是玩的。而且还有一个呢，我告诉你，人家都问了，说呀佛啊，你看看我们度众生，我们又没法带众生成佛，这度一波一波一波一波的度完了，他又有度完了，他又有，这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然后佛就笑了，你知道佛说啥吗？杨子涵，佛说了，这本来就没个尽头，所以说佛就是在这玩的。我告诉你，你呀、啊、就玩的不够，你这种玩根本还不算是玩呢，你就这么说吧。我看你是被玩给玩了，你是被着玩给玩了，你还没有真玩呢。真玩只有佛他是才是一个真玩家，你都不算个玩家，玩的太小儿科了。嗯，这是说到了这个，然后佛是说了，嗯，你不要考虑这个有汉或者没汉，佛法确实是很深邃的，很深邃的。有的时候是说玩，有的时候是说很庄重。玩就是玩到了什么程度？玩到了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生命都重得轻如鸿毛。但是它重是重到什么程度？重到了就是你都得，就说你倾尽我们的性命，你也抬不起佛法的一根汗毛。它重是重我们的生命所的所有的生命加到一块所不能承受之重。它佛法是非常非常广博的。你自己你看你修着没来由的这些改变，这就是其中的一种广博方式啊。你也说不清楚，但是你就没来由的改变了吧？这一点都已经是很广博了。玩就是玩三昧，那不是的。玩三昧，游戏三昧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时候你都立着不动，这叫三昧，他能吗？他高兴了就说是玩，不高兴了他就不忘了这个玩了，那不是的。你就这么说吧，江头林白刃犹如展春风，你去这么玩吧。哎，这不是二祖就是这么玩的吗？哎呀，犹如展春风，二祖就是这么玩的。嗯，又什么失利对错没看着。嗯啊，他说前尾呢，什么是三昧啊，钱先生？所以说他是很深邃的呀，他是很深邃的呀。你这个改，嗯，这个改这个地方上，就是说是说不清改了什么的，这个改这个地方上很深邃，很深邃。那你想想嘛，企图说清楚他嘛，连这个都说不清，你玩啥呢？玩啥你都说不清，你说你玩个啥哟，老天爷呀，啊，我就说你被玩给玩了吧，你都不是真玩。你到点了，到点了。这就是说一切法两种原相还没说呢，下个礼拜再接着说吧，这太啰嗦了。袁师兄，前辈你老是搞这个东西，我不是你老师，你老师是齐老师，你去礼拜齐老师，我们是师兄弟，你不要老是这样。我交给袁师兄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杨师兄啊，你看看你不好好打千座，你就会被郭老师这样玩于股掌之间呀，你是一点那个没有一丝一毫的还手之力，多可怜呀，这个可不好玩啊。那我们今天的龙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下周继续。